去美国认输，习近平对未来嘅大压注。中国民众愤怒啦，取消春晚呼声高涨。仲未完，女网重申先解决彭帅性侵案，再考虑中国赛事。普京左右为难，开年三日之后接连发生三件大事。乐坛教父顾嘉辉辞世，陶杰叹自由不再，难有第二个他。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传媒4号引述消息报道，由于经济和财政上的压力，中共政府可能会暂停对晶片产业的巨额补贴。晶片是美中科技竞争的焦点，亦都是习近平一再强调要自力更生、打破卡脖子的关键产业，其中承载了中共和美国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战略梦想。近期中共在很多政策的实施上都作出180度大转弯，其真正原因似乎都和经济衰退和财政危机有关。一句话，中共实在是没钱了。美中科技战是外界持久关注的一个焦点，半导体正日益成为美中竞争的关键战场。习近平多次谈到需要有一种紧迫感来解决所谓的卡脖子问题。他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高层官员在美国孤立中共的行动当中实现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在2022年10月获得第三个任期时，习近平誓要加快实施科技战略项目，增加创新，努力完善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的新体系，以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并提升中共的战略科技实力。习近平2022年10月16号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典礼上表示，中共要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亦即是说，习近平要求中共在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方面占据上风。彭博社报道认为，这样突出北京方面对美国将它从尖端晶片能力当中分离出来的担忧。报道说，拜登政府已经采取最激进举措，阻止中共发展对美国有威胁的科技能力。美国正在努力确保中国公司不向中共军方转让技术，中国晶片制造商不发展自己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限制向中国客户销售半导体和晶片制造设备的全面法规，对中国晶片产业造成打击。美国亦都将31个组织加入其未经核实的清单，其中包括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以及领先晶片设备制造商北方华创的子公司，严重限制了他们从海外购买硬件的能力。欧亚集团政治风险咨询公司中国分析师牛斌表示，对科技的关注反映了习近平压住创新作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和对西方科技依赖程度，这个是他对中国未来的大压注。然而，目前中国经济衰退的事实和中共政府财政面临的危机，不仅对习近平的这种科技压注构成越来越强的约束，亦都对中共其他政策的实施造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据《华尔街日报》2022年12月22号报道，中共政府放弃清零政策的真正原因，并非全国范围兴起的抗议活动，而是核酸检测几乎耗尽财政资金，没钱支撑昂贵的抗疫支出了。中共央视一年一度的春晚多数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正当中共病毒疫情在中国蔓延之际，黎民百姓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中共官方对中国百姓备受疫病和死亡的威胁毫不在意，春晚仍在加紧排练当中。12月26号，央视组织2023年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彩排， 晚会以欣欣向荣的新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更美好生活为主题，引发民众的反感和愤怒，纷纷呼吁取消春晚。春晚彩排新闻发布之后，网易一篇文章引起回响，标题是热议建议取消2023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呼声越来越大，不过好快被下架。评论里面有网民哀悼话，无数老百姓苦苦等不来120急救车，一张张有名有姓的讣告密密麻麻，身为北京人，但凡仲有一丝的人性，有咩免炫耀所谓的北京节日烟火气？网名比尔太次的博主话，一群有私人飞机别墅的人祝我发财，一群享受国家医保的祝我身体健康，事实中的我日日为了贷款愁白了头，有病我不敢入医院。这篇文章吸引30,000人共鸣点赞。融资界网络集团董事长董默森在微博发文，建议取消2023春晚，指2022年是混乱和悲哀的一年。微博网友一点破话，要取消新年跨年和春晚，向那些近日死去的同胞默哀致敬，官员要谢罪。而点 Hot News 留言表示，打开电视只要换台，避免不到看到春晚，考虑到无数家庭的悲痛，的确应该考虑取消，如果共产党决定丧事起办，那就真是太没人性了。作家高佛林在 Twitter 转发嘲讽春晚的贴文，春晚题材已经预定，晚会上半场歌颂封控，晚会下半场歌颂放开，赢麻了这个主题贯穿全场。还有网友表示，20年前开始不看春晚，再后来屋企有线电视直接申请停机，拒绝洗脑。世界女子职业网球比赛的管理机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礼拜三1月4号发表声明，强调国际女子职业网球比赛几时重返中国，取决于中国著名女网球运动员彭帅的性侵案几时得到解决。路透社礼拜三报道话， WTA 至今为止尚未能够同前双打世界冠军彭帅进行过面对面的会晤。2021年11月2号，彭帅在微博上发文，披露他遭受70多岁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的经历。贴文很快在中国国内的网络上被删除，他本人亦都旋即消失。随后在国际开始向中共施压，追问彭帅下落时，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他在官方安排好的场合露过几次面。张高丽并未因此事受到任何调查或者处罚。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在北京举行时，张高丽仍然坐在主席台上。WTA 出于对彭帅安危的担忧，在2021年事发之后，立即宣布暂停在中国的所有赛事。这个决定意味着女子巡回赛在转播和赞助上的损失金额达到几亿美元。WTA 在礼拜三的一份声明当中说， WTA 在返回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只确认了我们在2023年美国公开赛之前的各项赛程。WTA 在去年公布2023年度临时赛程时，比赛排期只安排到今年9月，没有明确说明是否在中国安排比赛。WTA 的最新声明说，重返中国的比赛需要解决彭帅的问题，他公开指责一名中共高层领导人性侵，这个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声明说，就好像我们对待全球其他运动员一样，我们呼吁对应的机构对指控正式调查，同时让 WTA 有机会同彭帅私下见面，讨论他的状况。WTA 表示，他们已经收到彭帅的确认消息，他目前生活安全舒适，但是还未有机会同他私下见面。WTA 声明说，我们继续坚持我们的立场，我们依然惦记着彭帅。WTA 为解决问题再继续努力。声明最后重申说，虽然我们一直表示希望能够在该地区再次举办 WTA 赛事，但我们不会为此而在创办宗旨上妥协。2023开年，世界多个地方已经燃起硝烟，俄乌战争再次升级，俄日局势陡然紧张，以及以色列对叙利亚无预警开战，三大军事冲突接连发生，而且都同俄罗斯有关，普京恐怕陷入左右为难的局势。 乌军使用美国提供嘅海马斯火箭炮打击顿涅茨克地区马克耶夫卡，导致俄军重大伤亡。俄军喺1月3号时面临自乌俄战争开打以嚟损失最为惨重嘅一次。俄罗斯国防部话，乌军使用美国提供嘅海马斯火箭炮打击顿涅茨克地区马克耶夫卡，导致63名俄国军人死亡。虽然俄罗斯已防空系统拦截其中2枚火箭弹，其余4枚仍然直接击中目标。据消息指出，本次伤亡系由于俄军士兵，大约有400名俄罗斯士兵死亡，另外有300人受伤。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政府加速向军事化过渡。先前俄罗斯进行太平洋演习过后，日本亦都喺俄罗斯边境附近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而且日本喺2022年12月时公布计划喺靠近俄罗斯嘅边境地区装备高超音速武器，显示日本已经明确将中国、俄罗斯同北韩纳入其高超音速导弹嘅打击范围。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表示，呢个系对俄罗斯安全嘅严重挑战，并警告如果日本持续呢种做法，将会采取报复措施，以阻止日本对俄罗斯嘅军事威胁。此外，以色列喺1月2号向叙利亚不宣而战，当日凌晨，以色列空军对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及周边地区发动导弹袭击，造成2名叙利亚军人死亡，另外有2人受伤，亦都导致机场停运几个钟头。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话，呢个系对叙利亚及其人民嘅直接攻击。叙利亚人民坚决捍卫国家独立、领土完整，反对干涉本国内政。 2023年先至啱啱开始，普京就已经陷入连续几个息息相关嘅两难困境。首先，乌俄战争已经陷入长期抗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嘅支援喺战事上嘅效果已经逐渐显现，俄罗斯已经逐渐陷入劣势。喺呢一个情形下，普京需要考虑嘅系持续战争将会对俄罗斯带嚟多少损失，以及国家是否仍然能够承受长期战争。 其次，以色列同叙利亚嘅冲突亦都将会让普京陷入困境。叙利亚同俄罗斯一直以嚟都相当友好，但其对手以色列系西方国家嘅保护对象。如果系为咗叙利亚进攻以色列，俄罗斯本土可能遭受嚟自西方更加直接嘅攻击。第三，日本喺军事方面嘅加速进展，让俄罗斯感到前所未有嘅压力感。日俄两国嘅军演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为实际冲突，犹未可知。 令普京不得不随时应对局势嘅变化。香港著名音乐家顾嘉辉1月3号喺加拿大离世，享年92岁。顾嘉辉1931年生于广州，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举家移居香港。1961年，顾嘉辉以作品《梦》参加邵氏电影《不了情》嘅作曲比赛，正式开始其辉煌音乐生涯。 童年佢得到邵逸夫资助，前往美国学习音乐，学成之后喺邵氏以及嘉禾电影公司担任配乐工作。顾嘉辉善于作曲、编曲同指挥，一生创作出超过1200首歌曲，被誉为乐坛教父。78年代，佢写下大量家传户晓嘅《不朽铭曲》，包括《狮子山下》《上海滩》两忙烟水里等。期间，佢同已故著名填词人黄沾合作无间，被奉为辉煌组合。1990年代起，顾嘉辉淡出乐坛，长居加拿大温哥华。1997年，顾嘉辉获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颁发音乐成就大奖。2011年及2015年。 分别获得香港艺术发展局颁授终身成就奖，同特区政府颁授金紫荆勋章。文艺界人士纷纷对顾嘉辉离世表达惋惜同悼念之情。填词人黄伟文喺社交平台上再同顾嘉辉嘅合照并留言：走好，偶像，你嘅作品系香港人嘅宝藏，广东歌圣山上嘅标志石。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